齐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端观世及齐老师答疑会现场，我是主持许延春。上周学到了总说法门的九大段的第三正教分，那二组的分段都是对应到金刚经的原文，那建议一起学习的师兄。对照一下经文的原文，不然你学习起来就有点不知道二祖在说什么了啊！这个比较困难。好的，下面有请读诵的嘲笑教师兄跟领衔的张新龙师兄，有请。
三曰尊正教分，言此经义为佛所说，虽说少少分，已可成就最上第一稀有。处处是佛，在在是法，但假名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已，已是名字，汝当奉持，故非外道散论可比，然又不可直取为如来有法可说也。通达此意，世尊正教，一切天人皆应供养矣。四曰供养即是分，言众生之所以报佛恩者，不在有形之供养，而在自度成佛。但能不取一相，即是成佛报恩。是以微尘世界都不直取。即佛之32相，亦等于微尘世界之换来换去，如是圆观，名大供养。好了。
老师好，各位师兄们好。然后这个《金刚经》呀，我也是正在学习当中，就是哪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老师们、师兄们都多多的指正啊。这个第三是说的是尊正教分，这个尊呢，尊的意思是尊贵，尊正教就是说要受持读诵《金刚经》。并且通达此意，这就叫尊正教。言此经义为佛所说，就是说这个《金刚经》呀是佛所说的，虽说少分。这个虽说的意思就是不论何时何地何人，少分就是《金刚经》的一行或者是四句偈，就是说。不论何时何地何人，如果能够通达《金刚经》四句偈的义理，并且按照佛说的去做，就可以成就是最上第一稀有。这个，最上的意思就是成就法身叫最上，成就报身叫第一，成就化身叫稀有。再往后，这个处处是佛，在在是法，是说在在处处都不离佛性，都是佛。但假名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已，就是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它不能直为实有，也不可以偏空，它就是一个假的名字。就单单就是这个名字，我们就应当一心供养。奉持，所以说它不是这些外道散论可以相比的，然又不可直取为如来有法可说也。这句话就是说，不要直取这个文字相，通达此意，就是了解了这个意思以后，哎，这就是尊重佛的正教，一切天人。都应该供养，这是第三。下面第四，供养几世分？言众生之所以报佛恩者，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报答佛的恩情呢？说这个报佛恩呀，它不在这个形式上的这个香花水果供养的多少，而在于。自己就是修行，能够了脱生死，自度成佛。哎，这些法供养，这是最大的供养。 但能不取一相，即是成佛报恩。就是说能够不执取这些虚妄的虚幻的这些妄相，这就是成佛报恩。是以微尘世界都不执取，这个微尘世界就是说散为微尘，合起来就是为世界。这个是一合相，说的是世界的一合相。这些都是换来换去没有自性的，都不可以执取。即便是佛的32相80种好，多么的庄严，多么好，它也等于微尘世界之换来换去，都是虚幻的。就这样去圆观，这就是法供养，就是最大的供养。好的，这儿就说完了。
那这个仪式名字如当奉持，怎么奉持啊？
怎么奉持怎么了？
奉持是怎么奉持？这奉持指啥的？这个奉持，
尊奉、坚持，
就持就是用这个名字吗？
名字怎么个名字？
那就是仪式名字，就是前面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嘛，这个是个名字嘛？
这不是说的大智慧吗？哦，你不说话了，说明我说这个
不是我是说这个奉持就是仪式名字如当奉持。
现在我不说这个，说前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你不说过了
啊？
那不是大智慧吗？你我说到这儿你就不说话了？
我听到了，是个大智慧，奉持
这个大智慧。那好吧，这下边就好说了，那就是尊奉大智慧的原则，坚持用大智慧解决问题，这不就是奉持吗？
嗯。对对，这样对，坚持用大智慧解决问题，坚决。
你不是说奉持吗？不说奉持，我说这个奉持不是标准解释，你应该查《金刚经》经解，以经解所说的为准。我说这个仅供参考，奉持这样说。按说我都不应该这样解释，应该先去查经解，经解看不懂了，我们再在这讨论。凡是经历出现的不仅仅是金刚经了，凡是经历出现的名词像这一种都应该查经解，而不是问我。我就是看过经解，我背诵的也不那么准确，也可能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就算看过，何况还有没看过的。就算看过凭记忆也不会完整，还是查经解以经解的为准。好吧。说完了，我说完了。
哎，齐老师，这边是二祖说的，那还不一定有经解呢，因为这是二祖，我们二祖
《金刚经》的经解多着了。
啊，奉持有一般有信受奉行，奉持还比较少。
你说“奉持”这个词在《金刚经》里找不到，那当然查经解也查不出来。你搜索一下看看，“奉持”这个能不能找到？
好，我现在马上找一下。
也可能找到，你就能查经解，就能查到。
那个字应该是践行，就是做，大概就这个意思。我也这么认为。尊奉。
佛学大词典还没找到。这个大概意思，这个齐老师讲一下。
金刚经里有没有啊？奉持金刚经里有没有？
金刚经。
应该有受持、奉持
啊，受持有受持，
这不是受持，奉持也不是奉行，奉行也有，受持也有，奉持有没有啊？
我马上找一下啊。
奉持没有，那你往经界里
面。对，有。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有了啊，对，有了。
对呀、啊，有啊，
有
就是。这个
云何奉持，下边不就该说了吗？
经解就是找解释这一句的
啊，
就解释这一句的，看看他怎样解释奉持，看经解里怎么解释。由于经里有奉持，这个奉持在经解里会解释这个词。
哦，那当时没找到的，不是、啊，原来没注意。
说经解吧，说经解吧。
奉持
在哪儿？哎，他说的在哪儿呢？原文上。
金刚经有，
金刚经的经解不是只有这一种啊。
对对对，齐老师说查查别人
的。查别人的。
对对对。是就是奉行。奉就是尊奉。对。
尊奉持受持啊，要去做。要去做啊，不是。
受持。对，就是受持嘛。就去做嘛，践行啊。
哎，对。
嗯。
还有下面，我也问提到这个问题。那下面说，供养几世的这样子，就是说自度成佛，他没有说要度众生啊，就是法供养。一般我们说供养会说法供养罪，那这边呢，二祖说自度成佛啊，这个是不是也包括度众生啊？
应该是包括，他们就说话就这么说呗，咋会不包括
啊？那明白了，一般就是法供养罪啊，对。好，有请下一段的这个读诵慧光贤师兄，还有领学这个张凤阳师兄，哎。
好，五曰精进分，学未至佛。其学未止，上当精进。精进至见实相，是成就第一稀有功德。然只以为第一稀有之第一稀有之法，则又精固未起，终未离相，不明清净。故曰：离一切住相，即明住佛，是大精进。六曰。助人苦分，言精进深入，必经苦行，而苦行非毁身灭智为苦。菩萨以具足智慧为人苦，离一切相，以发无上菩提之心。世尊自以往昔苦行为言，为如利我相，即起嗔恨。心动即名割截，以心住于法，即不能生于菩提也。必心无所住，不问环境顺逆如何，一切都无所谓，是名忍苦。非同事之以压迫为忍辱，无智慧以解者也。张老师兄，
好，谢谢光学师兄哈。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下面嘛，我把第五和第六哈，通一下。如果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直接开麦打断我哈。好，我们学习是先这样啊，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头有很多注释嘛，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些名词概念的意义哈，然后我们再开始学习。那我们先看一下精进哈。五曰精进分里边的这个精进，精进是说人执心向道，勤行众善，无有懈怠，是名精进。就是我们执心向道，勤行众善，没有懈怠，这叫精进。那我们再看一下实相，实相这个佛学大辞典也有很多哈，很多解释，但是我查的是二祖的白话述义里边的哈，金刚经的白话述义里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实相，这里边说实相者即是非相，就是说非同有相的相，是不可眼见的，但处处表现的，如胎卵湿化的身相、动作相、语言相、文字相，连所受的福德相、心中缘起的善恶思想，种种妄想，全从这实相里唤出。外形似乎变化不尽，但实相本体性是不动不变的。这是实相。我们再看一下稀有。稀有是说视之甚少者，无相类者，就很少有没有跟他相比拟的，这叫稀有。下一页的注解，我们看一下精不畏哈，我们经常见到这三个字哈，但是我们看看 我们理解的和这个注释的是不是一样哈？这是选自《金刚经》十注里边的哈。我们看一下，精者，害其言之过也。害是惊惧的意思，就是说他有疑心哈，怀疑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呀？有没有太过呀？就是疑心，表达疑心。惊，恐，怖，惊怖畏，怖者。恐其道之高也，恐是害怕的意思哈，不啊就害怕这个道太高，与我无缘，我没有份，相当于就是恐惧心哈，自己有这种恐惧心。畏呢是怯其行之难也，怯就是胆小，没有勇气啊，一想到修行这么难就有退缩心，怯是指的退缩心。那惊怖畏简单说哈，就是疑心、恐惧心和退缩心哈，是这样的。还有回身灭智，回身灭智二组这个上面的这个总说里边是毁身灭智哈，在那个佛学大词典里头没有毁身灭智这个词，我查了一个相近的，但是这个意思哈，二组说的不一定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哈，回身灭智。他的意思是说，二乘之人断三界之烦恼后，入火光三昧，烧身灭心，归入空寂无为之涅槃界也，是为二乘最终之目的。回身灭智。那我们再看一下无上菩提，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哈。那无上菩提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说哈，这是佛学大词典里边查出来说。菩提有三等，就是这个无上菩提还有其他解释哈，就我们选了一种，说菩提有三等，声闻缘觉佛是也，此中佛所得之菩提无有过之者，故云无上。这是无上菩提。好，我们的名词解释就到这里哈，我们看一下二组的这个总说部分哈。因为大家对这些名词概念有了一个印象以后，我们再来读可能比较容易哈。五曰精进分，就是这一段哈，二组的这个总说哈，是针对，因为二组把《金刚经》分成二十分哈，这个是针对二组分的精进分，对应那一段哈经文来说的，说精进分哈，说学位置佛。其学位置上当精进，精进至见实相，是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就说我们学修哈，学习佛法，修行佛法，你如果没有达到佛的意境，那我们的学修就没有停止，还应当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呢？精进至见实相，哎，到这个程度是成就第一稀有功德，才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为啥说是第一呢哈，就在世间法上来说，你见实相这个功德是没有可比拟的，所以说第一。另外稀有我们刚才也看了哈，也是没有跟它相比类的，所以说见实相是第一稀有功德。那下面然只以为第一稀有之法，则又惊怖畏起。你见了实相，你如果执为实相哈，执着于实相，那就立了一法，那有我相了，所以后边惊怖畏起，你就有惊有怖有畏，那就起来了。中位离相，就是你知实相，或者说我们说一念不成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要执着灵知，也仍然是没有离相，不明清净。所以也不能称为是清净。故曰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是大精进。什么是大精进呢？我们这分说的就是精进分嘛。精进分是离一切诸相就是大精进，成佛是大精进啊，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啊。老师和师兄们看一看我哪块讲的不到的地方，请老师和师兄们指正哈。啊，我们先停一会儿。
好，师兄们看看， 这一段渐渐换看有没有问题。
师兄，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二祖讲的精进分的这个精进，跟那个精进波罗蜜那个它是一回事吗？
我认为是一样的，你问问师父。
师父是一回事吗？
我怎么了？
哦，我说这个二祖讲的这个五约精进分就跟那个精进波罗蜜他们是一回事吗？
不懂你说这话，这长联系这干啥用啊？
哦，好的。
师父，师兄说的是这个精进这两个含义一样吗？就是这里边这个精进的含义和精进波罗蜜的含义是一样的吗？
这两个地方你不能不是都能解释啊，你解释解释听听一样不一样就行了。
师傅，我认为是一样的。
一样的有什么不可以啊？不一样又有什么不可以啊？
嗯，好，师傅。
有什么用啊？一样有什么用？不一样能有什么用？
好的，师傅知道了。好，其他师兄看看这块还有啥需要问的，或者是我刚才讲的不对的哈，大家都指出来。
嗯，秦老师好，魏老师好。我问一个问题。那个就是刚就是前面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两次都出现这个第一心有。嗯，这个两位师兄说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什么？
就是这个第一稀有的这个解释，
最上第一稀有。
第一稀有，我看到上头第一稀有了。这个第一稀有怎么了？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第一稀有，
就是刚才那个
可能心荣师兄解释的和我解释的不一样，是不是？
啊，
对，他说这个最上是最上有
啊，他俩
不
一
样，三千啊，对，
不矛盾，不矛盾，不矛盾的啊，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理解，我认为哈。师傅可以说一下呀，师傅
是啊，在这里，这是经，不是经文吧？是经解啊，经文。
对对，二祖的经解。
经解怎么了？这经解说第一稀有有这有，我不知道是这问啥呀？怎么了？这个就是说啊，让我说第一稀有啥意思？这用说意思吗？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吗？我相信，要是我说的不对，大家都发发言。这一看不知道，一看就知道第一期有啥意思，字面意思看不出去啊，看不了。
啊、是呢，是呢，秦老师，那个刚才那个张师兄说的好像是那个第一是代表报生佛，我听见他说。
联系报生干啥用啊？不联系不清楚吗？这再一个，这段经文说第一期有，这一段文章说第一期有，跟什么报生佛有什么关系啊？联系那干啥了？
就是刚才他联系错了，刚才那位师兄他不该这么讲。
哦，
哎，他是不是别的经解看来了？这个张先龙师兄，
这个第一，这个第一最上最上第一稀有，这个我是看的那个第七尊正教分嘛，尊正教分，这个金刚经的第七分，祖师的这个尊正教分第七。这个里边二组有说，你可以看吧，翻到这个第七，那个宋师兄
翻到第七，
后边那个经文那个第七那块，
这个契约力基金分的影响，他说的不是契约力基金分，别受影响
啊。
对，
我说的是经文第七是尊正教分，
一直受那个影响，总是翻到那不就不走了，翻到那就不走了，
看
个
原文，
他说的不是那个。
对，金刚经的
说的是这里，下边两行说的是这里。
他说的是
不是这儿？不是
原文。
我说的对，原文，那个《金刚经》的原文。
对。
哦。
哎，一共20分不是？那个第七分。
尊正教啊，尊重尊正教分是吧？刚才说的。
对，哎，
尊
正
教。
那也就是早期到那个分段里边去遭的那尊正教分那一部分。
正教分。
第七分就是尊正教分。
对，把它参考到那儿。
就是你刚才说无上第一稀有是吧，是最上还是无上？无上第一。
无上无上。
最上。
无 啊，最上
最上
最上
最
上是法身，第一是报身，西游是化身。
哎，对，这个经这个二祖在这儿是这么解释的，我是参考了这个。
他是二祖后面的注释。
注释。
二祖不是后面有婚意，然后再断事嘛？注释，他后面注释说的。
嗯，这个
是
是
我发上来了。这个，
让我看一下
啊，在聊天里，以成就发身曰最上，成就报身曰第一，成就化身曰西游，胜出诸生世间无比，一是经典所在之处，言必通达若是之经典，非吐无千余言字经文也。
看懂了，
这后面二祖金刚经观世尊正教分第七后面的。
对，61页，大概在61页的那个，
啊，
就是，
你就最上第一稀有，都把它，都把它框起来。你光写是第一稀有，还有最上的，把它分开解释。
那个许一老师，现在是只是解那个《金刚经》冠世吗？金刚经的原文也有吗？啊，总
哎，原文也有。原文也有，原文就是西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所以说二祖也有给他解释啊，原文也有。
哎，再往下一点，哎，就这儿，
就
这儿，哎，再找一找啊。
成就报身第一，法身最上。
啊，对，我就参照一下。
啊，那就是后边的啊，后边的。
也挺妙的哈，嗯，
对，是，
是什么
都懂，
因为都是尊正教分嘛，我就把前面后边都看了一下。
啊，
那个老师，咱们意思就是这个第一稀有就以这个为主是吧？以这个解释，二祖这个解释为正确是吧？
解释应该是不是？是不是很可以很多种啊？因为古来大德那么多人解释的不一定都相同，会不会说有时候都可以不同啊？
有不同啊，
叶老师、
嗯、
啊，可以啊、哦。
对这个理解是吧？就是先这个理解一下，
是不是应该在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理解呀、啊？
应该没啥错的吧，张其荣这样说。
对。
二祖说的。
二祖说的。
自己说的。正教分里面。
他其实一个总说后面分段贯释说的都是对照经文是同一段。啊、他是同一段、
哦、
一个只是总说一个分开。
对那个总说也是就是一段对照后边的一段经文。全是、嗯、啊全是对应的。
好的老师。
我先提个问题，这个就第六有一点，就是师成就第一稀有功的，然是一位第一，然知一位第一稀有之法，则有经不畏其。那这个你到这儿已经精进至见实相了，而且成就了第一稀有功德，那这个地方怎么还会有经不畏其呢？
然而执着一位啊，再看看连起来看看，他们刚才怎么解的？
那如果像刚才
执着实相了吧？你见实相了，就像一念不成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我见到了，但是我又执着灵知之性了，我又着在这个灵知之性上了，那你又有经不畏起了。嗯、你只要只有依法，只要知依法。那
我
就
是这个地方，你是什么情况下叫执着于见实相了？这个，
嗯，问问师父，
执着法身、报身、化身，有这个法是吧？
嗯，
实有这个法。
对，那个见实相，比如说法身成就，你这个第一稀有，那就是我报身、化身没有，那他有。
是这个地方是执着于有一个方法能让我们精进。到能够见到实相，
嗯，这是执着
还是执着于见到实相了？这个
不是，他已经见到
了，我觉得是后一轮，
但是还要报身化身吗？所以说经部位又起了啊，是不是这样？
不是说你说
是执着法报化三身为稀有之法，为法，嗯，执着这个法有一法吗？
对对对。
这个经不畏其实这有什么这还有什么经不畏其吗？这个经什么不什么为什么、嗯、这个地方怎么还会起经不畏呢？我就自自执着咋会有经不畏其呢？我就想听听大家。
我认为一有我相，你自然这些所有的相你都会升起，不单是经不畏其啊。
不是那个张老师关键问那个点啊，确实是比较刁钻。如果、啊、这个人都确实是见实相或者叫见性了，他还执法还要起经部，那其实反过来推就不是真见性。
就是没见性，你不只有第一稀有执法了吗？你当然没见性了。
对。对，所以逻辑就在这儿。
不是，这个前面的逻辑是精进。一定仅仅是见识相了，哎呀，然后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了。
是啊，他说
第一位第一稀有之法，则有精不畏其。就这个地方，他已经见识
相了。张老师，你知道吧？你现在误会在哪儿啊？他俩不是说前面是因，后面是果，不是。你如果见到实相以后，你还执实相，那是这样说的。
那张老师，我觉得是这样。前边你看啊，五精进分。学位至佛，其学未止，上当精进，精进至见实相，这个是劝学的意思，是劝你见性，往这方向走，好好修，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这个人已见实相，是至见实相，不是已见实相。他这个不是说
至是道了，精进至是道的意思呀。
嗯，对对对。
那精进怎么样？精进到最后到了什么见实相了？
我这里边
第一稀有功德，
如果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则有精不畏其的，没有这句话的话，我觉得我容易能够理解，就然只因为第一稀有之法，终未离相，不明清净。
那这个
地方就是如果是这样顺下来，就到不明清净，终未离相，不明清净。你不明清净的话，你这个地方就是他一有这个执着的话，就精不畏就起来了。
当然，当然那是凡夫见呀，张老师。
嗯。
然而执着以为第一稀有之法，这是凡夫啊。你有一法呀。
不是我这个魏老师。
这个圆觉经里破的就是这个相。你有一法，我有一法，执着嘛。我执着以为。第一稀有之法，当然会起精部之相嘛。我认为是这样。他跟圆觉经说的一样，这是就像那个张凤英说，你这个我相法相这个就是在这明摆着呢。
其实我理解就其实最简单的，我们想成佛成到最后认为真的有佛可成，其实就是同样意思。
那就是凡夫他就会啊有精部。
对啊。对呀、啊，
你就没理想吗？你还在这个我法而知理吗？你就没理想这个地方。
虽然挂着一丝儿，这个还是没有理想、啊、
对，圆觉经说的很清楚。
是相是见，叫的是相啊，是见。
你这明明有我有法，你这
啊，
终未理想，就是不是清净，还是凡夫、嗯、这样子认为，还是凡夫。
啊，
他这个是自见实相，就像灵芝现前，然后对待灵芝的态度，每个人可是不一样的呀。
每个人
我是这么认为，是不是？
认为有成就第一稀有功德，这还得了？不是说什么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要是在这儿是不是说他这个
自相宛然？嗯。
在这儿有一点点执着的话，他这个。突然间刚才脑袋想上又突然忘记了。
然而执着以为第一稀有之法，你这个地方就很明显很明白的露出马脚了。 有我有法，
还你成就了，
这就是
没成就，
见对他就没有破掉，能所二相。
那当然这个地方经不畏气，那后面的再辗转，
那就那离什么相，因为他还在凡夫地了，
也就是说他只要挂着一点他还是凡夫地
啊，对，
挂着一点，
我
打
之依然在，没有打得彻，就是这个意思。
哎，老师不是说人我空跟法我空吗？人我空，人我空是有分人我空跟法我空这样子吧，就是人我空了，那你就了混乱，可以了混乱生死，这个法我空才能更法身相
应，是不是
啊
这个地方不是法我的心，他这是个地方，只是说到这儿就见到实相之后执以为实有，
哎，对对对，
只以为实有，哎呀，我可见性了，我可见性了。
他认为是第一次，
这一念，就这一念起，这就是生死命根，这就是经不畏起。
对呀，对呀，是。
这个点就是可不慎在一个，就是说这个得当心啊，这样在这个地方要当心啊，这个大坑一个。
后边会说的《金刚经》，特别是破了四见，刚才说的《圆觉经》是四相。
我还有个问题啊，就这个精进分的话，我们说精进分学之为佛正，我们觉得这文字我们都能理解，平常我们说呢是一说到精进啊，我们平常说精进啊，我要精进，这个是齐老师经常为引用的话，七念欲精进，十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经常引用这样的经文，就是说我们这个精进分类别就是学位至佛，其学位置上当精进，你这个地方他这个这个我突然间是你说他这个精进就是干，就是不起这个念吗？不起精进之念，但是他有精进之行，
那就上进。你学位止啊，你说的咱无学位还没到。
无学位是拔地啊。
对啊，无学位。其学位止啊，你就要上当精进。
这没有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不达目的，你不能觉着哎呀得少未足，我就行了，可以了。其学位置上当精进，精进之见实相，这是哎世称敌有习有多，但是这个地方如果你只为习有，这又是一个，这就是还未立相，还有这就是还未立相，这个不明解脱了，不明解脱。
就破了四相，破了张松伟老师，就算是破了四相，还有四心，依然是未彻呀，还是不行。
啊，反正四相。
学到后面再说四心吧。
四心哦。好细微啊。这个朝后面看看呗，朝后面再翻翻。
不知道在哪儿的四心。
四见还是四心、
四见说错了、对对对，四见
四见
就是说的心、
这种见地还有这实相的这种见还在更在心里，这也不行，也就是说这得理一切相啊，叫理一开一切诸相，包括这个精进相、成佛相、这个前性相，通通都要离开，如果真的能离开了，也就是不着在这上面嘛，这是诸佛，这才是大清净。这一段应该我觉得问题是不大了，是吧？入人苦分，让精进。
前面是方便，后面是比较究竟，是吧？前面有为的精进，后面最后的一些像，是比较疗愈。
我觉得前面是总说一下，就是第六无约这个精进分，给下面的六约助人苦分，就是前面无这段是先总说一下，后面说精进深入就是人苦分。
人苦，
不是它不同的经文呢、不一样的经文对照不一样的，不同的分 这个不是说分段吗？
分是分段，你说
相对应不同的经文啊，相对应不同的经文。
这个精进分是第九分，徐老师，这个是第九分。
啊啊，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啊，
这地方提过来的经文，这世俗言说自性执故，二者是与涅槃增余想中，增余想中做心所有想故。这个我的这个能不能解释解释啊？
这是哪儿的呀？我都也没看大经。
这是余切八十卷
哦，
十五也。说有两种涅槃清净经部因缘，就两种情况说经部，下面不是说经部未起吗？这个地方可能是查一查，那这经部说的是啥呀？这说两种情况。
他说你应该知道涅槃清净经部因缘有两种相，这个就是破这个法相啊。
世俗言说自性、
自故、
执故、执。执着一次性
涅槃真理中做心有所想，
那个齐老师，这个后面他引用这个余切八十卷这个二者，这个里边与涅槃增与想中做心有所想故，这是何意啊？
涅槃真理
与涅槃增与涅槃增于想中做心所有想，这个涅槃增于想前头提到过没有？
嗯，没有
没有，这是引用的，
这是语切八十卷里边的，这个倒是很贴切，两种与涅槃清净经部因缘。嗯，
这样这样，这是两种想啊，一种想是涅槃增于想，一种想是心所有想，这两个词固定了以后，这一句就很容易读懂。但是涅槃增于想是什么呀？看下边有没有解释啊？心所有想是什么呀？
没有，
没有，这
是灾
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就是不必要去追求它的内容，所以下边没有解释。什么是涅槃增于想啊？不必要去追求内容。什么是心所有想啊？也没必要去追求内容，大概是这个。
我认为涅槃增于想就是证到涅槃了，凸起就是执着涅槃。
你这猜的，这个妄闻是你正在妄闻，
这个不一定。嗯，
就
是还
是
有修复的方法吧，有修复的方法可能能找到。
这个得找余切八十卷里面，那怎么讲怎么讲？
这个那这个二者，那前面的一者由世俗言说自性执故。
由世俗言说自性执故，执着这个世俗言说的自性，
也就是从世俗的语言来说自执着于自性
啊。
我觉得就是执着世间的万法实有，自性执嘛。
嗯，比如
言说自性执故嘛。
我还说知道自性，但是没有证道，这种叫世俗。
这种言说自性执，这应该是一个词。把这定成一个词，这一句话很容易读懂。
世俗言说自性执，
或者说万法有自性，执着这个。
不是，
不是，这个是涅槃清净经部因缘。
嗯，
这个是围绕着这个前面有两种相。应知与其涅槃清净经部因缘有两种相，
它就是执着，刚才说的是执着涅槃清净才会产生经部什么什么，那个因缘是啥？就是一，哎呀，证到这个自性执着嘛，执着它，那这个叫世俗言说，前面已经表达这个意思了。哦，什么什么认为实有什么什么之什么第一稀有之法，这个就是世俗言说。那今天咋整啊？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的人得查一查呀？不知道吗？
要不这样吧，这个问题留在下节课吧，我们课下哈把这个做一下功课，然后下节课在上课之前我们做一下解释。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个谁多，这个我不知道谁解的，这个还有点能说得通，就跟我们跟我想的差不多。你都刚才说正道涅槃了，正道第一稀有了，你还用语言描述它，那不就是落了一项了吗？落了那个概念啊或者名相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叫真理。嗯，我不知道你这个是贴了谁的，跟我刚才说的意思是一样的。
郭师兄，您这取自哪呀？郭师兄，
这个藏的这个。
像杨一华师兄说，一切是地论，一切是地论吗？
我想的就是这个，就是个还是借助于我们二主的注释嘛。嗯，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贴的后边这个比较长这段。
他说是 AI 啊 ，AI 找的，那也
他是搞的 AI 吗？
臭
啊
！AI， 嗯
，AI 找的 ，AI 找的，
他在聊天区
也
说的，对，
他臭的，那，哎呀，那就算了。
AI 啊，确实有很便利，但是有时候科技程度多高，这个确实是需要慎重，也需要慎重。
你看，我就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吗？你欲涅槃增于想，那就是自认为正到涅槃了。这个自认为这个正到涅槃，这个就是增于想，这就是那个生气恐怖自因缘。嗯，自己认为自己正到了涅槃，嗯，又生，同时又升起了恐怖。好吧，
好，我们接着往下哈，六。曰助人苦分，人苦分哈，就是我们大家也想一下，我们认为的这人苦分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可能直接字面意思就是忍受痛苦，忍受各种苦哈，是这样的。我们看看二祖怎么说哈，说精进深入，就是言精进深入，说精进深入必经苦行，而苦行非毁身灭智为苦，菩萨以具足智慧为人苦，离一切相以发无上菩提之心。看看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哈，就说这个苦行啊，二祖说苦行不是毁身灭智为苦哈，这个毁身灭智刚才我们看那个解释的时候没有毁身灭智这个词，但有毁身灭智哈。但这里边我要直接解释，就觉得毁身灭智就是让身体受苦，让心理受苦，然后以这样为苦行，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这样认识的，不非毁身灭智为苦，是不是说我身体受苦了我就是苦行了，我心里受苦了就是苦行了。是什么叫人苦呢？是说菩萨以具足智慧为人苦。什么叫具足智慧呢？后面说了，离一切相以发无上菩提之心，你离了一切相，离一切相就能发明或者是显发你的觉性，以发无上菩提之心，也就是说你离一切诸相就是明心见性了。这样说，这样明心见性叫具足智慧，也叫人苦。这是菩萨以具足智慧为人苦，离一切相以发无上菩提之心，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后面世尊自以往昔苦行为言，就是在这一分里哈，在助人苦分里头，世尊以自己往昔苦行的时候事例为例子说，当时他是为隔离王割截身体哈，就是以这个为例，他说如立我相，如立我相，如果立我相即起嗔恨，那我就会起嗔恨，心动即名割截，就是说我只要心一动，我起嗔恨，心一动就名割截了，不是说用刀子或什么的割截我身体叫名割截，是心一动就叫割截了。为什么呢？以心住于法，即不能生于菩提也。因为你如果一立我相，那你就叫心住于法，那你就不能住于菩提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也我们通常说的哈，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就被遮盖了，或者被遮蔽了。 以心诸于法，既不能生于菩提，就这个意思。你心已有住，我们的智慧就被遮蔽了。必心无所住，不问环境顺逆如何，一切都无所谓，是名人苦。什么叫人苦呢？心无所住，一定是心无所住，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哈，是顺是逆，还有其他种种的境，都不要住，都不住，一切都无所谓，就是一切都不是实有的，都不住，这叫人苦。后面非同世之以压迫为忍辱，就是不像啊我们世人认为的哈，以压迫为忍辱，无智慧一解这儿，就是我们是没有智慧来理解这个无上甚深的这个实相或者这个妙法，所以认为视之压迫为实有，而且把这个称为忍辱。好，老师师兄们，我大致就把这一段顺成这样，如果师兄们那块或者是有不到的地方，请老师师兄们指正哈。好，徐老师，那我就解释完了。
那么是让你把经文对应的经文再念一遍吗？
好，我念一下。我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隔离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结节直结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做忍辱仙人，于尔所事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
老师，这块还是有点不能理解，能不能再讲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那一段，就是智慧名忍辱，那个忍苦这块，这段还是有点不太清楚。就菩萨以具足智慧为忍苦，这句话还是有点不太清，不太理解。老师，能不能再讲一下？对。人苦的苦是什么？人苦的苦是什么？那个人苦又是什么？就这块还是有点不太理解。
那个我试着解释解释。菩萨以具足智慧，就这个你看，具足智慧为人苦，其实这个地方是给前面是，就是这句话给前面是对应起来的。就是菩萨具足智慧什么呀？就是认为这个苦性不是指的是浑身灭智。苦性不是指的是这个，是具足智慧，认为什么呢？苦性不是浑身灭智是苦，这就是具足智慧为忍苦。哎，我解释还是不清楚，我再组织我的语言啊，就是菩萨有什么样的智慧呢？什么样的智慧呢？认为浑身灭智这个不是苦行啊，不是苦行。就是这个地方说的人苦，不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浑身灭智，这有这样的认识，这就是具足智慧啊，我是这样认为。
那不具足智慧不就离一切相吗？你看后面都说了。
那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这么理解对吗？就是说，如果苦行生苦亦苦这些的话都不算苦，真正的苦是不具足智慧的时候才是苦。当你具足智慧的时候，就不是苦了。但是这块的时候，但是这块我又跟后面的离一切相。发无上菩提之心这块好像又连不上了，是不是？我还是理解的有点 错误呢，老师？
哎，
那个老人有一个在别的地方解释的，我觉得应该是在《心经》里面呢，还是在《大受印前世》里面解释，就是这个忍啊，就认可也，认可，什么都认可，什么苦都认可。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不是，认为你说那什么顺逆啥都不可得，这个叫认可。
他忍辱就是无辱可忍。
哎，
这个有智慧的，弩是没有弩可忍，三轮
没有东西，是实相无相，
不相，
这个，你们的一切相，那不就是智慧吗？那还要什么？记住一切智慧，这就是最大的智慧吗？
对，就是说我要是执着在苦上的时候，实际上是我在执着在相上，就是
哪有那个，
就是没有
一切相了，哪有
苦可忍？然后就是那个不着相了，就发无上，好像这口
那这不就知道
把苦当做实有的，实有一个苦，我需要忍受这个苦。
对，我是当成实有了，就执着在相上了。当我放下，我无相，无苦，
你离一切相嘛，它假的嘛。
明白了，老师，谢谢师兄。
这跟大手印里面讲的那一个也是一样，就是妄念跟痛苦，这就是法身本觉智慧相。对，这个也差不多意思的，就是
佛经里讲的忍呐，经常讲的正道为忍。你比方说无生法忍，说你光明白这个理不算无生法忍，真正的本来无生，真正的正道了，这就是无生法忍。他说这个忍，实践的意思就是正道。
对，就是这个意思。实相，
这个地方你看，第六边这个忍辱，六曰忍，住忍苦分，言精进时辱必经苦行。那这个就不是指的浑身命苦，那这个苦行指的是啥呀？这个，
是坚忍，是能够。就是恒常，就是不达目的，一直那什么，修行嘛。它不是指的这个有苦的苦，不是指的身体的苦，是几个，
是
指的坚韧。
就是像我们那个新密那个发愿文一样。愿此生速开智慧。
哦，对，就是这个。
就以这个为准，就是坚持的这样做。
哦，对，
究究用功啊，究究用功。
哦，就是这个。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是苦行。
二祖在别的地方说过。
而不只是指的昏身灭智，割戒身体是吧？不是燃脂啊，不是这些啊。
不是这个，是坚忍呐。这些人都是有大愿的，不达目的，他不会停，就是这种
坚韧，韧，位子边一个导刃的刃，
应该是那个吧？三一个风是啥？那个？
哎，韧性的韧。
哦，应该是这里，这了这样的一个意思。
坚韧不拔。
哦，对，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坚韧啊，也就是久久用功啊，久久用功，这个不达目标誓不罢休。
哦，对，不明心见性，不肯放手，就是这，一直参究修持到底。哎呀，
对啊，就像我们新中军呢，也不提倡什么啊，你呢要拜山啊，要。特意去吃苦啊，身体的吃苦，他祖师都没有强调这个，但是说，
祖师强调的叫开启自我的大
智慧，
但是开启那对还是那个子的智慧，这
本有的，
对，苦其心志，对，
苦其心志，
恶其体肤。他那个是孟子，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大丈夫啊，苦其心志。
这个金刚经就是比较深，那就看的感觉没什么，一挖还是很多东西的，没想到。
这个挺难做的，这心无所住。我们这个，总是会有所著作。
按《金刚经》里边有著作，你就被隔绝了。你这个耳朵著作什么东西，耳朵就被割掉了。
也就是说，我们浮东倒西的，不执着有，就执着空。
这个空，
不执着于空，就坚持实有。哎呀，
是有，对，所以这边
这个轻不得，重不得，哎呀，这个很，挺难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反复的磨砺。
再一个，哎呦，这个二主我不知道，我没仔细看二主的这个冠饰，他是把《金刚经》就是原文逐段逐句的。我知道有种说，后边他是有没有有逐句逐句的解说注释、
有他有名词解释啊、也有整一句一句，他就是冠饰，就是一句一句解释。
哦，那太好了。
有
我看过都忘了。
他就是有十种方法来学习金刚经，冠饰就是有六种，那后面还有四种，那就是十种方法来学习金刚经，就是有十法啊。
我还没搞清了这十种，前头有六种，后头有四种啊。有分、
就是、
有总说，有分段，有注释、有那个名词注释
啊，还有那个就是
餐具
那表格啊，餐具对，
餐具
还有白话文。
白话
六，
白话
啊，还有什么？反正
那个白话文就一点儿，后边就没了。要是能找全就很好了。
不全，他那个不全，对，那个
很
好理解，但是不全，
就有一点儿，后面的都丢失了。
哦，还有以教言来注释。还有以禅宗宗下的那种风格来注释。
我们二祖讲解金刚经就有总说，然后分段表，然后分段观
世，
分段观世里面包括分义跟注释，还有这个参记，还有四字，四字就是名词解释的。那后面还有四篇文章，就是白话俗语，就是资料不全。后面还有受持法类说，受持法类说就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应该怎么
用功
对，用功的。还有一个随说，还有个金刚释义意见，这样懂的就是十法十门。
在这个地方那个就是说，世尊以王须枯心为言，为如立卧相及其尘痕，心动即命隔劫，以心住一法，即不能生于菩提也。彼心无所住，不闻环境顺利如何，一切都无所谓，是命人苦，非世人子压迫为人主，无智慧一劫者也。就是说，世尊在这个地方说，就是做忍辱贤人的时候，被这个肢解，被这个隔离王啊肢解。这个他这个心动即命隔劫，
到底这个对
心动，这心动是还是心不动啊？这个
就这个地方
动还是不动？
动，你就是着，比如刚才的是吧？你见眼睛见的着色了，见色，你眼睛就被割掉了啊，耳朵听到声音，浊的声音像耳朵就被割掉了啊，这个
啊，你说耳朵听到声音，这耳朵就被割掉了
啊，就是的，就是相当于啊，就是
啊，相当于被割掉了啊，
不是见无所见嘛，你 相当于见得就瞎了，你着相了不就瞎了吗？
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在这讨论，就是这个是隔界的时候，它是痛还是不痛啊？
不是，说新的。
魏老师啊，
嗯，
我问一下，那就是这有歧视呗，有隔界这个事儿吗？
是有啊，是没有啊？
是啊，有啊还是没有？
有了打你三十磅，没有了更大三十磅。
上面还写字字歌解啊，我说字字歌解，那徐老师解释，你听到了？哎，这人有啥歌解的呢？这不是有吗？徐老师，黄字下隔你说是隔解两个字了，哪有啊？
宋师兄，心动即名隔解。哎，对，好，就这
儿。
说了有道理，我听着徐老师说的有道理，对，就是这个意思吧。这个说的是几生恨呢、啊？哎，说恨，心一动就是一动嗔恨心，心动就是动嗔恨心，一动嗔恨心就叫做隔结。这个以心注意法，因为一动嗔恨心隔结，为啥说到隔结？因为心注意法，
心动了，心注意法。
哎。就不能生于菩提了。
对，心起
无相，彼无所动，就是彼句不隔结。
心住于法住的是啥呀？
啊，
住在被嗔恨了，自己身体被隔了，还是？
说的是起嗔恨心呢、啊？
那耳朵
心动就是嗔恨心一动，就接到前文说的，嗔恨真心动起个啥名啊？嗔恨心一动就叫隔结。隔结为什么叫隔结啊？因为嗔恨一动的时候心注意法，因为心注意法就不能生于菩提了，所以必须心无所住，心注意法那就是隔结啊，必须心无所住就是必须不隔结，心无所住不问环境不问顺逆如何，一切都无所谓，是名人。
这不都成功了吗？这不是修成功了，是这样。
现在就是说重点就是你们说的隔结，隔结到底是好玩是坏啊？隔结这样，心动因为跟接前文，心动就是嗔恨心动，嗔恨心动就叫隔结了。为什么呀？因为心住于法，就这个。必须无所住就是必须不隔结，这就说隔结。
那师傅，这个心住于法是住于啥法呀、啊？这个住于法。
哎呀，不是说这个起嗔恨了吗？
立了个我相起嗔恨，还有其他相啊，我相人相众生，后边说不定还有呢。
立了我相，我这身体被隔，
心住于法就不能生，就不能产生菩提了，就没有智慧了吧？就是
是，
心住于法为什么？因为嗔恨心动了，把这个嗔恨心动，把这个事儿说明，就起个名叫隔结。我对于这个隔结这个事儿，就是刚才啊，大概重复了三遍呢。算说清楚隔结了没有啊？
听明白了，徐老师。
很清楚啊，这不都很清楚啊？二主说的很清楚。
原来
就是起嗔恨心了，这就是隔结。
岂有人相我相？
动即名隔结，心动那就是哪个心动啊？这不是激起嗔恨就接着前头了呀、啊？那就是嗔恨心动了，嗔恨心就叫隔结。为什么动了身叫隔结呢？因为动了嗔恨心，心就有所住了，有所住了就不能生菩提了。必须无所住就是必须不隔结，不隔结无所住，不问环境顺境如何，这个就问了，一切都无所谓，这就是这一个心跟隔结相反了，这叫人苦。隔结跟人苦是相反的，这个啊，在这产生就是不同的意义，大概是对于二祖的语言风格还不能适应。
二祖文言文也比较适应，
跟人说话对这个语言风格不好适应，大概是
这个地方产生分歧了。
实际上，二祖的语言风格啊，非常有逻辑性。稍微一不注意就不能适应。
师傅说的是，
扣一环，
对对，是一环扣一环，得多读。
环环相扣。
对
对，读一环扣一环，非常有逻辑。
对对，
不好适应啊，这个。
非通世之以压迫为忍辱，无智慧以节者也。就是说，这个一切都无所谓，心无所住，不是世上说那个，哎呀，压着被我只要忍辱，忍，不计嗔恨，压住不计嗔恨，
那是愚痴。
嗯，
这是无智慧。
对，
这以压迫为忍辱，这是没有智慧来解决这些解决问题。
但是
一切无所谓才叫忍辱，这个意思。为了一切无所谓才叫忍辱，不是压迫。
无辱可忍才是忍辱，真忍辱。
其实啊，我们误解为压迫为忍辱，这种误解很普遍的。
嗯，
不普遍吗？是很普遍的。
那外道。
对呀，不到人手都理解成压迫，这很普遍的，这人理解。
我不跟他一样，我忍着。
哎，对呀，你看看这就压迫了，这。其实比喻是无所谓，这才是人主。你这样来
解。哎，老师最后一句那个无智慧已解，这个刚才张文师兄好像说是没理解，是解脱吧？这个是不是没
对，也可以说解脱，没有，对，没有智慧解脱是吧？
啊，你刚才是说解理解是吧？
对，我是说如果你没有智慧，你就认为刚才老师说的这样就是压迫为忍辱，我是这么解释的。
啊，
对，也可以说如果
爷爷，对，这又是又是日主的语言风格，没有智慧拿来解脱。这个解读它了，或者是拿来这个解开它，应该用智慧来解开它。无智慧一解就是没有智慧用来解开它了，就是语言，就这样的语言。
嗯，
解再用智慧解，没有智慧用来解了，就是无智慧一解也。
嗯，
为啥没有智慧一解也用压迫嘛？一时间的这个压迫未忍辱，那你就没有智慧解，就解不开这个压迫了，那不行了。
就认这个压迫为实。
都是挨着呀，他的逻辑性很强，前句后句都挨着了，那无效就不好理解了，他一掰开就不好理解了。
好了，这个这一段。两位老师都解释得很清楚。齐老师，大家都没问题了。不然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吧。
好吧。
哎，
再见再见。
齐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魏老师
再见。再见再见。嗯。